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这阵子啊，我们就在查考约翰福音。我们说呀，约翰福音这卷福音书呢，常常都会指出一件事情的属灵意义。所以呢，在传统的教会历史当中呢，就把约翰福音这一卷福音书呢，就称作为是灵意的福音，也就是呢圣灵的灵，意思的意，或者是呢叫它做属灵的福音。那另外一点呢，很特别的就是约翰福音呢，它常常都会强调呢主耶稣和个人的一些关系，所以你会发现呢里边记录了主耶稣呢跟不同的人啊他们会面啊，提到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场合有27次这么多。特别在今天啊，约翰福音的第六讲里边呢，张德仁老师呢就会跟我们讲解到约翰福音的4章7到18节那里头，那特别呢是记录了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呢谈到的啊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呢来听张老师的分解。
观察主所爱的门徒约翰笔下的耶稣，体会主所宣告的7个我是。认识主所行的神迹表迹。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的约翰福音。
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看约翰福音啊。而今天呢，我们所要看约翰福音的经文的段落呢，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7到18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的7到18节。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被人误会的经验，也有误会别人的经验呢。误会呢，误会就是错误的领会。其实呢，在约翰福音当中也有好多的误会啊。比方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当中呢，那群宗教领袖就误会了施洗约翰的身份，他们以为呢施洗约翰是弥赛亚，以为施洗约翰是先知，以为施洗约翰是以利亚。到了约翰福音第二章呢，犹太人也误会了耶稣的说话，以为呢耶稣在3天之内要把那个有形的圣殿拆了，他们误会了耶稣的说话。到了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上一回所说的尼哥底母呢，他误会了重生的真谛，他以为呢重生是再一次从妈妈的肚子里面生出来。而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呢，撒玛利亚妇人也误会了。撒玛利亚妇人呢误会了活水，活水是那种 magic water， 是一种神奇的水，是一种喝了就不会再渴的水。今天的德人就要从这个误会的角度来看耶稣的形象。其实或许你或我对神都有一些误解，甚至呢以耶稣的角度来说，别人也会对你有一些误解。可是今天的德人就要针对从约翰福音第四章第7节到第18节呢，我们来去澄清一些观念，去体会一下常常被人误解的耶稣，他是如何的去对待那些误解他的人。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第7节。第7节说呢，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第8节呢，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第9节，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12节，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 难道你比他还大吗？再来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十五节，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刚才呢，德仁就提过说，我们要针对从这段经文当中来澄清一些我们对于耶稣形象的认识啊。首先呢，在进入到这段经文之前呢，我们先要来了解一些背景啊。这地方呢，在第九节的地方说到，第九节下半段说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这在当时是有个背景的，在旧约的列王记下十七章呢，那个地方就有记载着整个撒玛利亚人的典故啊。因为当时呢，大概在主前第八世纪的时候，当亚述帝国占领了北国的撒玛利亚之后呢，就把这个以色列人呢，北国的百姓就赶逐出去，并且呢，就把很多的外邦人呢，就迁入到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城市里面。而在撒玛利亚城当中还余留了一些呢以色列人，而这些以色列人呢，后来就跟这些外邦人呢通婚，并且在宗教上面有一些混杂。所以呢，在南国的犹太人，犹大国的人呢，他们就相当的讨厌撒玛利亚人，因为他们的血缘血统不纯正了，并且呢，宗教上面信仰也不纯正。所以从这件事情之后呢，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没有什么来往的，甚至于呢，犹太人是很瞧不起撒玛利亚人的。因此很多学者就发现了，从约翰福音第三章到约翰福音第四章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因为呢，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当中的那个尼哥底母是在法利赛人里面的头头，是在法利赛人的当中算是犹太人里面最崇高地位的人，而到第四章呢，却是犹太人最瞧不起的，甚至呢是一个妇女，甚至这个妇女呢卑下到一个地位，她不敢在人很多的时候出来，而选择一个中午的时候出来。所以第三章的人物跟第四章的人物呢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而且不只是这个对比只有人物上的对比，包括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二节说，这人夜里来见耶稣，是在晚上。而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呢第六节说，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正，一个是最黑的时候，一个是最亮的时候，一个是犹太人的首席的领袖，一个是撒玛利亚被鄙视的一个妇女。可是同样的一件事情是相同的，就是耶稣呢出现在他们当中。因此如果耶稣所代表的是光的话，光照在黑暗里，可是黑暗的决定却很不一样。在第三章当中，尼哥底母他当耶稣出现的时候，他选择是拒绝耶稣，可是撒玛利亚妇人却很不同，他选择却是接受光。同样的，今天你我听见神的话，你也可以做像尼哥底母的那种选择，然而你也可以做撒玛利亚妇人的选择。第二个背景呢，德仁需要去解释一下，是雅各井啊。雅各井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深了，它大概有30公尺深，所以呢必须要有工具呢才可以打得到水喝啊。再来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这个上下文的背景。德仁刚才所读的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从第七节到第十八节。然后第一节是说呢，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第二节呢，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第三节，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因此从上文的背景呢，就可以知道整个路线是这样子的。 犹太，如果犹太、加利利以及撒玛利亚这三个地方的话呢，犹太是在最南边，加利利是在最北边，而撒玛利亚是在中间。所以一般的犹太人呢，他们很讨厌撒玛利亚人，很轻视撒玛利亚人，而撒玛利亚呢却又在中间。所以犹太人呢，他要从犹太啊到加利利去的时候，就从最南边要到最北边的时候，通常会绕过去，绕过整个撒玛利亚。可是第四节却很不一样哦。约翰在记载的时候，他用一个字说必须，耶稣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换句话说，这个必须就提到了耶稣这一次进撒玛利亚城不是一个偶然，而是一个必然。这个必须这个希腊字呢，表达耶稣这一次进撒玛利亚的这种目的性的暗示。而且如果你继续看下去呢，耶稣的必须呢，不是一种很轻松的必须。比方说你我必须去上学，你我必须，学生必须去考试，礼拜天呢，基督徒必须去教会。这必须很容易啊，可是耶稣的必须却是要付代价的。这地方第四章第四节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第五节，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第六节，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了解整个地理位置的话，德仁还去量了一下那个整个的区域，如果从犹太走到所谓的叙加，走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的话，到底有多远？我算一算，大概有120公里远。换句话说，可能耶稣一大早就走，他可能是用很快的速度走，你知道要在半天之内走120公里是相当不容易的。你从一个角度来思考好了，一个30岁的壮丁要走路走到困乏，可见当时的路途有一定程度的遥远，以及天气呢是相当的酷热。所以耶稣的这个必须呢，他是必须去晒那个很酷热的太阳，他是必须去晒太阳走路，他是必须走到梅利，他必须在中午的时候赶到雅各井。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位无名氏的撒玛利亚妇人在中午的时候会出现在那里。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妇人有需要。为什么呢？因为活水的真理要被启示出来。我亲爱的朋友，因此从这个必须这一点，从耶稣跟必须跟撒玛利亚妇人相遇，我觉得需要去澄清一个误会是，如果你有一种误会是耶稣的必须很容易啊，耶稣救我很容易啦，耶稣必须上十字架很容易的话，我们在这地方需要做一点澄清。如果你把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必须，所成就的恩典看成一种廉价的恩典，那是你我需要去调整的。我们从耶稣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如果连撒玛利亚这样的妇人是被轻视的，有的解经学者说他可能是一个很卑下，甚至可能是一个不入流的妇女，耶稣都如此的看重，更何况是你我呢？我亲爱的朋友，耶稣救我不容易，耶稣的必须是必须付代价的。从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相遇就可以看得出来，耶稣必须去晒太阳，也许必须去晒太阳走路，也许必须去走到梅利，耶稣他必须中午的时候赶到雅各井，因为有撒玛利亚妇人，他有需要，他在那个地方要出现，并且活水的真理要被启示出来。再来我们来看第七节，第七节耶稣对这个妇人所说的第一句话很特别。当时你不要说是犹太人跟撒玛利亚的妇人的要做对话，当时的犹太人男人跟女人之间呢，他们很瞧不起女人的，女人跟小孩呢，我们可以从耶稣包括在弗类福音书当中呢，耶稣把五饼二鱼呢喂饱5000人，我们知道那5000人是男丁的数目，是男人的数目，妇女跟小孩呢还没有算在里面。所以当时的男人跟女人地位是很不平等的，当时男人是很不屑跟女人说话的，更何况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而耶稣的第一句话却说请你。我亲爱的朋友，你知道犹太人瞧不起撒玛利亚人，如果换做你的话， 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说，诶，你要去探访一个人，这个人呢结过五次婚了，而且他也可能是没有结婚，可是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也不是他的。如果有人告诉你你将要去探访这个妇人的背景是这样子的话，你要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诶，这位姐妹啊，你是不是有克夫命啊？这位姐妹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疾啊？要不然为什么你会结五次婚呢？我们看到耶稣在触碰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生命的时候，耶稣的问话很含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有伤口在那里，她的伤口很敏感，因此这个地方得人要宰澄清第二个误会。如果你认为你亲近耶稣，耶稣对你所说的第一句话一定是责备的话，那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当得人在神学院里头上到神论的时候，讨论到神的形象，好像很多人对于神的形象，要不然就是圣诞老公公，哦，他好慈爱好慈祥哦，都不会处罚人，要么呢就把神的形象设定为是一个法官一样，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他处处盯着我看，盯着我看我有没有犯错，他拿着教鞭呢，随时要在我身边抽打我，只要我一做错他就要打我处罚我责备我。我亲爱的朋友，我们从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看到，耶稣的第一句话却不是责备，即便这是一个卑贱的女人，即便呢犹太人很瞧不起撒玛利亚妇人，然而耶稣却说请你，耶稣很有礼貌地说请你。耶稣不想因为他所说的第一句话去伤害那个姐妹的伤口。我亲爱的朋友，当你我在生活里面，你我在教会当中，我们的说话伤了多少人？我们在家人里面，在家庭当中，我们说了多少的话伤害我们的爱人？我们说了多少的话伤害我们的丈夫？我们说了多少的话伤害我们的儿女？我们说了多少的话伤害了在教会里头的弟兄姐妹，以及教会外面的许多的朋友？我们看到耶稣的第一句话是，请你。耶稣说话很含蓄，因为那个人的伤口是敏感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与人对话的时候，甚至明明知道有一些人有伤口，甚至有一些人我们很瞧不起的，在里面很瞧不起，可是还没有被调整过来的，我们说话需要很留意，需要带着爱，需要带着医治，需要带着福音，需要带着像耶稣一样，请你。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所以在这个地方的人要再一次来说，我们要澄清第二个误会，说如果你误会说神的对你说话的第一句话一定是责备，以至于我不想亲近神的时候，这是错误的。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有很多的比喻，比方说浪子回头的比喻，那父亲的形象，他是怎么样期待浪子可以归回到他的家里面。也像耶稣所说的另外一个比喻，有一百只羊，一只羊走迷了，耶稣会暂时放下那99只羊去寻找那一只羊，那个寻找，那个主动的迫切，那个爱是你没有办法去体会的，并且他的爱超乎你的想象。我亲爱的朋友，第一个误会是耶稣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如果你觉得耶稣救你很容易，如果你的行为常常很容易的就把神的恩典当作是廉价的恩典在最终生活的话，求神怜悯我们，我们需要回转，我们需要走出这样的迷思跟误会里头。第二个误会，耶稣的第一句话是请你。耶稣所说的责备也是带着一种爱的责备，耶稣的形象不是那种只有法官的形象，没错，法官审判定罪是他的一个面向，但是并不是全部。求神帮助我们，从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第一句话，耶稣问话很含蓄，因为那个人的伤口是敏感的，你就知道耶稣的细心，耶稣的体贴，耶稣的爱，耶稣的包容跟接纳，对撒玛利亚妇人是如此，对你我的生命也是如此。耶稣的礼物呢是活水，而这活水呢，事实上也是一个相关语，它跟之前第三章的重生一样，是一个相关语。活水的相关语呢，就是流水，流动的水。而撒玛利亚妇人呢，在 以为耶稣所说的是流水，而耶稣在做一个简单的澄清之后呢，他更误会了，以为耶稣所要赐的水是一种 magic water， 这种很神奇的水，喝了之后呢，就真的永远不用再喝水了。而这个水到底是什么水呢？活水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也是历代解经学者不断在争论的地方。这地方呢，关键是在第十节。第十节说呢，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了。这地方很多的学者发现呢，这个神的恩赐这个字，神的恩赐这个字呢，实际上在旧约里头的用法常常跟圣灵是连在一起的，因此这地方呢，就跟圣灵有很强烈的关联了。如果你觉得神的恩赐是圣灵的话呢，这地方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圣灵和对你所说给你水喝的是谁，当然是弥赛亚，当然是耶稣基督，当然是神那唯一的独生儿子，当然是那世界唯一的救主了，你必早求耶稣，耶稣也必早给你活水。因此有的学者就把神的恩赐跟活水呢做一个关联，指出呢那个活水指的就是圣灵，也就是说呢，圣灵当使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呢就会不断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生命的扶持跟帮助，在我们困苦中会安慰我们，在我们挫折低潮的时候会扶持我们。可是当我更深去默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或许那个重点并不在于那个 living water， 并不在于那个活水它到底是什么东西。这地方如果你掌握整个耶稣跟撒玛利亚人妇人的对话的话，有一个重点是你我需要去把握的是，这个妇人是以她的角度，以她的方式来满足她的需要。她觉得那个活水呢，就是一种水，喝了之后就永远不会再渴。可是耶稣却帮助他，却调整他说，不是在按照你的方式来满足你的需要，而必须按照神的方式来满足你的需要。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需要呢，有可能是一种表面的需要，虚假的需要，可是神呢，他明白我们真正的需要。因此这个地方是一种第三个误会的澄清。有时候我们觉得说，神啊，你既然是活神，那么呢，神你应该按照我的方式来满足我的需要。这地方从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做一点调整。神既然是活神，应该调整成，神啊，就你帮助我按照你的方式来满足我的需要。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群蚯蚓呢，他们去参加了飞翔学校，他们想要学飞啊，因为蚯蚓都是在土里面这样钻啊钻啊，爬啊爬啊，他们很想呢学像鸟一样在空中翱翔啊。于是呢，有一群蚯蚓他们就集体呢去报名这一所飞翔学校啊。而飞翔学校的这个教练呢，也按照一些步骤就教这些蚯蚓怎么样飞翔。首先呢，第一堂课呢，就是呢，发给每一只蚯蚓一个气球，然后呢，可是这气球呢，有一条线都会接连到这个教练那儿，所以每当蚯蚓呢就爬到这个气球上面，哇，他们觉得很兴奋啊，因为就飘起来了，他们真的学会了飞翔，在这个空中飘荡。可是呢，每当他们最兴奋、最亢奋的时候呢，就会被这个教练拉下来。然后他们就会摔到地上，摔到土里面，然后教练就让他们爬行爬行，在土里面爬行吃土，爬行吃土啊，每一次都是如此。后来呢，这个蚯蚓也都习惯了，知道呢反正每一次上课的时候呢，紧紧抓住这个气球，每当翱翔到最高处觉得最享受的时候呢，都会被教练拉下来，然后呢在地上呢，在土里面爬行吃土，爬行吃土。直到有一天，这个飞行学校办一个结业典礼，而每只蚯蚓呢都可以拿到一个气球啊。而这一回呢，这个气球就它的线呢就没有握在教练的手里。当他们每一只蚯蚓毕业的时候呢，哇，这个气球一升空，他们每一只蚯蚓呢都真正的翱翔在整个天际当中，相当的自由自在。可是很神奇的是，当每一只蚯蚓往下看的时候， 却发现，诶，原来他们过去被教练拉下来爬行吃土，爬行吃土的那片土地，竟然变成了一处相当肥沃的土地，并且呢，充满了结实累累的稻谷。我亲爱的朋友，从这个故事当中，从蚯蚓的飞翔学校里面，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总是按照我们的方式来满足我们的需要，但是甚至有个误会说，神啊，你既然是活神，你就应该按照我的方式来满足我的需要啊。可是呢，神有他的计划，正像那个蚯蚓跟教练之间，当蚯蚓回头一看，原来过去好像很痛苦，过去不能很自由的翱翔，过去不能享受那个自由自在，可是原来教练他有特别的计划，那片土地呢，原来我的周围，我所走过的土地都成了祝福，都成了丰富。我亲爱的朋友，最近在国内包括海外呢，很流行亚比斯的祷告，其实德人觉得这祷告很好，告诉我们说神是一个赐祝福的神。可是或许我们需要平衡跟小心的是，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方式来满足我们的需要，而是要按照神的方式来满足神的需要。所以当德人来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相遇的时候，看到耶稣的礼物是活水，可是我觉得那个 focus 的焦点不是在活水究竟是什么东西，而是让我们需要掌握到经文的重点，不是按照我的方式来满足我的需要，而是按照神的方式来满足我的需要。所以基督徒唯一对于环境刺激回应的态度就是感恩，我知道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一切都有上帝的美意。第四个，最后呢，德人想要分享的是，或许从整个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相遇的过程，也给你我一点提醒到，是到底哪里是你必须经过的撒玛利亚呢？耶稣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因为那个妇人在中午要在那个地方出现，以至于耶稣他不断赶路，甚至走路到困乏，甚至耐着天气的酷热，甚至走到没有力，他都要必须在中午以前赶到雅各井，因为那个女人有需要。我亲爱的朋友，哪里是你必须经过的撒玛利亚？让我们看看你我的生命的周遭，可能是朋友，可能是亲戚，可能是你所接触到的人，他们的需要你看见了吗？让我们一起学习耶稣的榜样。耶稣他付代价，耶稣他的第一句话不是责备，耶稣的第一句话是爱、接纳、关怀。他留意到那个女人伤口是敏感的，他的问话是含蓄的。求神帮助我们，给你我智慧，让我们知道哪里是你我必须经过的撒玛利亚。求神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付代价。求神赐下智慧与你我，让我们说的第一句话说的合乎中道，让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可以摸着人心。让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的相遇不是一个历史的事件而已，而是天天成为你我生命的激励，天天成为你我生命的信息。
有什么启发的话呢？不妨来封信给张老师。我们呢，这里已经预备好约翰福音的笔记和归纳式查经法的笔记，欢迎弟兄姊妹来信索取的。如果您是听良友一台，可以写信到香港宁波街33号2楼，宁是安宁的宁，波是波浪的波，33号2楼。明天我们再播报呢良友三台的地址。愿神祝福你，再会。
在这宁静时刻，我要迎接你的爱，屋檐下的凉风，像深秋的色彩，恳求你来拥抱我，每一天伴我走过，你的爱专心爱你。